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爱德之家创始人马德罗宾的生活。第四章，1930年至1936年间，马德罗宾的灵性生活。马德罗宾在悔改之后，决定活下去。他接受了他的使命，并愿为此而生活。他尚不清楚使命的幅度以及具体的方式，因此他需要为此做准备。然而，马德所有的太微不足道了，所以自1930年至1936年，他将投入全部的精力以求深入的培育。一，马德罗宾的生活环境。一，马德罗宾和宗教义务。在一切之先需要说明，马德罗宾不再能够参加最有助于基督徒生活的一切，即弥撒。他不能被移动。当时只有加米连会士有权利在病房献祭，而当地没有这种会士。尽管如此，马德谈到弥撒时，就像他在实际参与着。然而，自1926年电台开始转播弥撒，很有可能他透过这种方式参与。相反，每周他都可以领一次圣体。因此，他的信仰生活就在狭小的房间内进行。二，室内的马德罗宾。首先，马德必须整理自己的生活环境，因为他很可能被注定原地不动，不然他会去哪里呢？马德不甘心处在一种完全的依赖中，就像很多的重病患者一样，他要利用全部的精力去安排他周围所熟悉的世界，并最大可能地利用他们。在他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他都是这样做的。马德罗宾的身体只局限于他的房间，至少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，并且他了解室内的摆设，甚至柜橱内每层存放的物品。马德不再出门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利用的感官，如听力和嗅觉。他尽力抓住从来自各方面的全部信息，他特别会使用声音。由于他一动不动，因此他与人沟通不是借肢体，而是透过语言。他讲的法语极其准确，单调与音量既清晰又适合于每位谈话者。只要他能阅读，借助于放在他旁边的一个支架，他便读书。他明白将来有可能失去视力，因此他非常认真地读一些适合于自己的灵修书籍，并在一种超常记忆力的帮助下掌握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，直到完全熟记硬背。同样，只要他可以写字，便常动笔，借此一步步与瘫痪斗争，甚至他还学习用嘴叼着笔写字。要求马德只读一些灵修书籍的同时，玛丽纳德神父很冒险地为他设定了某些局限，不止在人性方面，也在宗教方面。尽管如此，马德罗宾还是在一定时间内遵从了这一建议。我们不清楚持续了多长时间，然而它并非带来不良后果。事实上，他阅读的能力不断减弱， 他尤其需要在灵修方面建树自己，因此他要专注于这方面。可是很快马德将接待极其不同的拜访者。马德收到各方不同的信息，他们有时和度神秘生活者根本没什么关系。实际上，归功于这些交谈和书信往来，马德罗宾拓展了房屋的界限。后来，他毫不犹豫地自愿培养对所有事情的兴趣。偶尔，他所表现的好奇远远超过人们对他的期待，令人们震惊。在这方面，马德同样非常人性化。因此，若将他描述成一位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神秘人物，则是最大的错误。马德的病情不断进展，但也时好时坏。尽管他的双腿瘫痪了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试着使用手臂，但后者还挺使唤使。他一直尽力做能做的一切，好尽可能地度正常的生活。那时，他用双肘拄地，拖着在地板上扭曲的身体爬行，就像严重残疾者所做的那样。他有时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个人内在的需要。马德并非生活在一个完全受照顾的环境中，因此夜间他也这样行动，只要他能如此做事。这样他还保存着部分活动的自由，即便是那么有限，可能直到他生命的末期，至少在某些时期，他有这种能力。他尽量自立为能保留个人的空间。人们对此感到惊讶，但这一惊讶是多余的，因为这些显示出马德并非福音中光荣的身体。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，而且有着人性合法的需要，并致力去满足他们。他在这方面是如何纯净，甚至对任何人都未透露过。然而，除了这些事之外，马德罗宾便要依赖他人了。他没有任何收入，全靠他人的帮助。如何找到一些钱，至少为了爱德去救济囚犯或传教士呢？很快，他们便成了他关注的对象。因此，曾有几年他卖些圣物，以赚取些微小的利润，但能看出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为了他自己。他同样也从一些恩人那里得到帮助，如巴义太太等。就这样，他开始了一种助人的工作，并且花费很多时间。借此，他和更多有需要者建立了关系。至于其他的，除了日常生活，他还希望服务教会。马德罗宾不得不透过一些可能提供帮助的人。他的母亲负责他日常的需要，马德也非常珍惜与他人建立的友谊。